关于基督徒如何面对文化啊，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聚会，我们要回到社会里面啊，回到社会里面啊，遇见了许多的事情，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应对啊。上礼拜我的主题也是提到了，唯有福音能够带来真正的和睦，带来真正的和平，带来真正的合一啊，因为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啊。刚才朱迪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成为神的国啊，以至于我们当中不管是种族的、文化的、语言的不同，都可以被打破，而成为一家人啊。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合一就来到我们当中啊。上礼拜我也特别提到，我们想过去这个礼拜，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也很关心香港的情势啊。我自己上礼拜分享，我有家人在香港。我有家人在中国内地，我有家人在台湾啊，所以对我而言，两岸三地，我们希望能够平安，不要有战争，不要有冲突，不要有任何人受伤啊。那如何能够达到啊？我们知道，其实香港这个小小地方哈，是全世界华人教会或是神学院最集中的地方，用人口比例来看。小小地方有最多的神学院，最多的教会，比新加坡、比台湾都来得更加的集中。好，看神非常看重这小块地方，透过这小块地方，有许多的教会，香港的教会，他们非常看重宣教。去年底我们参加的使者协会在 Houston 这个差传大会，有许多香港的教会、香港的机构来参加展览。香港人广东话，然后他们非常看重普世的宣教啊，不仅向中国内地宣教，也传福音到耶路撒冷，传福音到中东地区，普世宣教。所以我们看见神看重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地方求平安啊，求平安。那昨天晚上其实有一场游行，就是啊，今天是八一八有大游行，八一七也有游行。昨天八一七晚上的游行是和平的，为什么？是因为教会出来不是抗议，不是示威，他们是在聚会的地方，他们唱诗歌，就像我们刚才一样唱诗歌。他们站在警察跟示威群众的中间，我们来依靠神，来祷告，来赞美神。好，不是靠抗议，不是靠攻击。好，我想真正的和平，好，真的是靠福音，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好，这是我讲这一系列题目特别提到哈。基督徒如何面对环境，面对政治啊？虽然我们不主动，教会也不会去干涉政治、影响政治。你看，我们这里没有挂国旗，也没有挂任何领导人啊，美国总统的像，谁的像都没有。我们只有十字架，其实十字架在后面被我们的幕遮住了哈。好，我们敬拜一位独一的真神哈。然后我也看见一些急救的人员哈，一些医护人员在这街头，他们挂的是红十字啊，这红十字基本上从欧洲过来，象征了这个十字架的一个救赎哈，挂了红十字在救这些医疗这些受伤的人啊，我心里是很大的感动啊。什么才是我们应当做的？教会如何因着和平的福音，为这个社会带来真正的合一、和平跟和睦？好，所以以下看各位手上的奖章。好，我们读经的经文啊，今天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十七节到三十四节啊，也提到了保罗到了雅典这个大城里面发生的事情啊，文化的冲突、观念的冲突，如何把福音带进去一个异文化甚至敌对的一个环境当中。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十七节到三十四节。哈，啊 ，Acts chapter seventeen to thirty-four。哈，因为比较长，我们轮流来读，好不好？十七节。哈，啊，其实如果各位有手上有圣经，哈，翻开来，哈，从十六节我先读。十六节是说到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好，然后就十七节。好，十七节，那我们用弟兄跟姐妹轮流读的方式，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弟兄先来，请。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好，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提到了保罗带着基督的福音进入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文化的当中，一个异教的文化当中啊。刚刚是我们没有读的第十六节，提到了保罗看见是全城的都是偶像，他心里就焦急，心里就焦急。是基督徒，我们也进入这个世界，面对不同的文化哈。所以各位看手上的这个大纲哈，提到了我们对文化会有各样不同的反应啊。事实上刚才这段经文是我们读，比方说宣教学啊，我们要到一个异文化不同文化地方传扬福音的时候会遇见什么事情，我们该如何去反应啊。那这个 David Play 的就是原本我们基金会 IMB 啊，国际宣道会的 Director 啊，那现在后来已经离职了哈，就做其他的工作哈。他写了这个本书叫做 Counter Culture，如何去面对啊，转化面对这个文化。这本书中就提到了有四种哈不同的情况，我们基督徒对文化的反应。第一种就是被同化 ，we be conformed by the culture。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可是我们回到文化当中，回到家里，回到公司，回到学校，那我们跟着世人的样子去行啊。这些媒体、这些宣传或这些教导或是习惯啊，我们照着去行啊，我们没有分别，我们就被他们所同化了，好像这个泥土、这个粘土被塑造一样啊，被同化了，没什么两样啊。除了你来上教会聚会以外，你回到你的公司、学校或是家庭当中，大家看不出来你是基督徒啊。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你的生活方式也没什么改变，被同化，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 OK， 我信主了之后，那我就开始 觉得我要远离世界，脱离世界，要脱离文化 check out， 像你我这个住旅馆，我要 check out， 我要离开了。常常我们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越来越多我们的朋友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对吧？教会弟兄姊妹很好，好，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对吧？真的像家人一样，哇！所以我们教会的朋友弟兄姊妹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外面的朋友却越来越少，甚至跟我们原本的家人，可能我们原本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就跟他越来越远离，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无话可谈。那这是形成一种危机，对吧？好像我们就跟这个世界，跟这个文化完全的脱离了，隔离开来，不同国了。 OK， 我现在到神的国里面了，你跟我不同国了，好，我就不理会你，我就不跟你来往，这是第二种情况，这也不是圣经要求我们的情况。那这样子你大家都只跟基督徒来往就好，就不跟世上的人来往，是不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这个社会有许多人，大部分人还没有认识主，所以第二种情况是脱离，这不是一个好方法。第三种情况，那可能变得更激进一点，就是敌对了。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被撒旦魔鬼所控制的，人心被这些异端邪说所捆绑了，所迷惑了，所以我们要不仅是脱离他们，我还攻击他们，对吧？我们就是指责他们，定罪他们。我们各样的方式，的确这个社会上有许多事情是不公义的，邪恶的，基督徒要站出来，要站出来，保护那些弱势的，所以我们教会有各样的不同的事工，去帮助弱势者，这些受虐的家庭，受家暴的妇女，被遗弃的孩子，或是贫穷，我们关注这些事情，可是我们不是用一个敌对的态度，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开战，圣经上也不是教导我们要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开战，我们的仇敌是那个属灵气的恶魔，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他迷惑众人，但是你身旁的人不是你的敌人，你身旁的人即使他不是基督徒，他不应当成为你的敌人，去攻击他，去毁谤他，去定罪他。我们看耶稣也不是这么做，耶稣从来没有聚集军队，其实跟随耶稣的人有3000人、5000人吃饱，对吧？加上妇女小孩很多人，耶稣没有组织一个军队去攻击罗马政府，来夺权，来掌权，基督徒不是用这样子敌对的方式，攻击的方式。但是第四种，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我们如何转化这个文化，这个文化在那边，这个思想在那里，不管是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这个文化在那边，我们如何进入那个文化，能够使这个文化带来转变？我们不是要消灭这个文化，也不是我就是跟他敬而远之，也不是被他同化，这三种都不是前面三种。但是我们看保罗，或者说我们未来这几周提到了我们基督的信仰如何能够改变一个文化，使这个文化基督化。有一个机构叫做中国福音会，他就讲说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中国人如何听到福音，我们的文化如何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文化。我发现美国200多年基督教的文化影响了这个国家很深，如何中国也可以被福音所改变，文化被转化。那我们就看看保罗怎么做，使徒保罗怎么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他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在当时而言可以说算是我们说他是神学博士吧，受了犹太教里面最好的教育，他又是出身，他又是一个罗马的公民，所以他有学识，他有地位，成为一个法利赛人，有影响力。可是当他重生得救信主之后，他被主差派到不同的文化去传道。首先我们看见保罗 怎么样把福音带进去不同的文化。首先十七节提到了他是在哪里传道啊，他是进入了犹太人的会堂和犹太人还有这些敬拜神的人啊，中文是说辩论啊，辩论好像比较负面，英文直接就是 reasoning， 跟他们说理，跟他们用理性的方式来对谈跟对话。所以保罗传福音，他首先接触到了这些犹太人，他的同文同种的人，他以前也是犹太教的，是吧？这群人来告诉他们基督的福音，从旧约圣经里面就可以看见那样子的预言。所以保罗向这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传福音，如今我们也有机会向这些以色列的犹太人，这些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来传福音，带他们来看旧约圣经，看见神的应许，透过亚伯拉罕的信心，如今这样的福音传到普世，传到万族跟万民。所以福音传给那些律法主义想要靠着行律法，想要靠着旧约的这些祭祀祭典来得救，割礼来得救的人，看见福音才是真正得救的管道。所以第一个，保罗向这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他同文同种的人传福音，就像你我一样，我们最容易的跟我们同文同种的家人华人来传福音一样。然后他传讲什么呢？他是天天传讲复活主的道。然后他面对的有另外两群人他们是所谓的哲学家十八节我们刚刚不太好念，伊比丘鲁、斯多亚也有翻译的不同，斯多葛学派伊比丘鲁学派有人只是把它很简易简化说一个是讲到纵欲，一个讲到是就是所谓的节制禁欲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其实他们就代表了这个社会的思想。一些人是人本主义的，说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我只需要谋求我自己的幸福跟快乐伊比丘鲁。那有一些是理性主义的，我强调要有证据，要实验，要科学。你发现社会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对吧？人本主义我自己把自己过得好就好了，以人为本我不需要上帝即使有上帝我也跟我无关。其实你会发现中国的儒家思想、孔子的思想跟这个是很类似的，他并非禁欲或纵欲，他提到 我不想要跟这些鬼神，我敬鬼神而远之，对吧？我只要好好的顾好我们的社会、国家、家庭就好了，以人为本大部分许多人是这样的，人本主义或是理性主义、实验主义所以我为什么要节制呢？是因为实验，为了科学，为了健康等等等等等所以保罗遇见这些人，他不是跟他们辩论你们的哲学思想对不对，而是跟他们传讲复活基督之道第十八节面对不同的人，但是保罗还是传讲福音的核心。还有呢，到第十九节他走到这些市区里面，世上所遇见的人，市场上遇见的这些人，这个普罗大众、普通市民来对话。那这些普罗大众市民，他们想的是什么呢？跟哲学家不同，跟犹太教律法主义不同，他们想的就是我如何能够温饱我每个月的收入够不够供应我的家庭的需要？我有没有找到好的工作我的收入如何那我们说这是很实际的。对他们而言，他们你也不能指责他们是物质主义，对他们而言物质是他们生活的需要，对他们而言他就没有考虑到还有没有更远的事情、更高的事情、更大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不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已。所以保罗也进入市区跟这些平凡老百姓对话你看保罗跟犹太人对话，跟哲学家对话，也跟平凡老百姓对话。然后呢，第二十到二十一节众人就开始有兴趣的，他们说我听到一些事情，你们要再保罗你们再多说一点我们愿意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见保罗已经走进文化当中，当他传讲耶稣复活之道的时候，一些人有兴趣要听了， 不管他是犹太人，不管他是哲学家，不管他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有兴趣要来听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保罗不是抵挡文化，也不是与文化分离，也不是被文化同化，而是他走进去的文化，然后把福音带进去这个文化，让社会各阶层的人，无论你是知识分子，无论你是凡夫俗子，无论你是一个宗教徒，都可以来听。然后保罗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二十二节，他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这句话不是一个贬义的，不是一个指责的，不是一个定罪的，是一个实际的观察。所以保罗进入一个文化之后，他先去观察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拜偶像，对吧？各样不同大大小小的偶像，保罗心里很焦急啊。那我们这次去国内短宣的时候，遇见一个传道人，他刚去尼泊尔回来。尼泊尔，他说那个尼泊尔真是满城都是偶像啊，就好像印度一样，满城都是偶像，各样动物都成为偶像啊。尼泊尔、印度啊，都受这个影响很多，满城都是偶像，大大小小的偶像，这是他们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来的一个文化造成的。所以这个宗教主义啊，这些人不知道何为真神，所以看到什么都认为他有能力就来拜。从某种角度而言啊，他们其实是一个敬畏神的心，只不过他们找不到真神，所以把所有人把动物都当作偶像来崇拜啊。我们去年进去内地的时候，遇见一个家庭，藏族的这个母亲，这个妇女非常的虔诚，还没信主之前，他一早起来四点五点起来就预备的很多这种香哈，各种五颜六色的香，藏传佛教要五颜六色的香，他拿了这些香大包小包的，然后到山上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一个大树那边去敬拜他们藏传佛教的神明，数十年如一日哈，非常的敬虔。她是一个善良的妇女，可是她不知道福音，所以她仍然在敬拜，她在寻找神，只不过她找错了对象。直到她信了耶稣之后啊，后来她的丈夫也信了主，然后他们家庭就开放成为家庭的教会。我们看见一个转变啊，其实你会发现，像这些愿意怎么样敬畏神的人来传福音，其实某种程度是比较容易的。有些人就是哦，我不需要上帝，我也不相信有任何神，完全无神论者。但是有些人是相信有神，可是他们不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他就选择了其他的啊，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人所塑造的，成为他们的神。然后我们这边看见了一个未世之神，我不认识的神啊。有人说就是雅典，他们可能很多年前从天上掉下来一个陨石啊，天上有个陨石掉下来砸下来，哇，那这可不得了，是从天上来的石头，大概是神化身的。所以老百姓雅典臣民就把这个石头当作神，当作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神，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只是他从天上而来的，就把他来当作敬拜。所以保罗看见这个现象，就这个现象来跟他们建立一个讨论的说明的接触点。你看，你们想要拜神，但是这一位神却你们不认识，从何而来，什么名字，他做什么都不明白，但是我来解释给你们听。有一位神，从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就看见这位神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既然他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万物，所以他就不住在你们手所造的这个殿啊，其实就是不管是会堂也好，不管是庙也好 ，temple 也好啊，这个神不住在你们所造的这个小庙当中，不管是大庙或是小庙啊，或是这个佛塔、这个佛寺当中。如果他是创造你们的，他不需要住在你们这个小房子里面，你们人手所造的，而且不需要你们用心思来雕刻他长什么样子啊。他创造你们，创造我们，而不是我们创造一个神，用人手所造的。所以保罗跟他们解释说明的时候，就让他们发现，哦，原来我们自己的愚昧， 蒙昧无知啊。有一位真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生命，他从一本造出万族啊。提到亚当夏娃从一本，原来的同一个支派，所以我们原本是从一本成为万族万民啊，原本是一起的啊，原本就是说家人。比如说你看啊，这个诺亚三个儿子，后来分散各地，闪寒亚伯啊，成为所谓的欧洲人、东方人，还有非洲人啊，这个一些历史学家或是考古学家研究基因啊，这三个不同的支派啊，其实都是诺亚的儿子啊。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有各样种族之间的冲突跟竞争，不，我们原本是一家人，原本是一家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是诺亚的后代，大洪水之后诺亚的后代，所以我们原本是一家人，不应当彼此敌对。虽然我们的肤色不同，后来发展了几千年的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巴别塔事件语言不同，但是我们原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这一家人要来认识这位创造给我们，将生命气息赐给我们的人，神。然后保罗还用他们的诗词，当地的诗词，你们的诗人自己说 OK、我们也是他这位神所生的啊。所以保罗建立跟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文化，用他们的习俗来对他们说话。而且站在亚略巴谷，十九节，亚略巴谷啊，这个地方是希腊雅典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好几个哲学家啊，亚里士多德啊，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这些哲学家在这边辩论讲学啊。算到今天的话，就好像我们的网络上啊，你用 Twitter、用 Facebook 或是有新闻联播一样 ，OK 啊。当时没有网络，可当时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网络的中心啊，媒体的中心。你在这边说的话，马上会传递出去。所以神透过保罗进入这个文化当中，来传播传递一个简单而重要宝贵的信息，就是主的复活啊，这位创造的主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既然我们是这位神所生的，你会不会想认识他？阿贵，你会想认识你的父母吗？啊，你想认识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他喜欢什么，他的个性啊，他的工作啊，甚至我们知道一些孩子们，他可能从小在育幼院长大啊，他可能父母没有办法来照养他，甚至把他遗弃了，在育幼院里面长大，有天长大之后他还是想寻找他的原生的父母。那我们是这位神所创造的，赏赐给我们生命，你会想要认识这位神吗？你为什么要创造我？为什么要给我生命？为什么要生我？做人很辛苦啊。生我的目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人，我的目的，我活下来的目的，我为什么要继续活下来？上帝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所以你要去寻找他，寻求他。你会想要，你会主动的愿意认识这位创造你我的神。那这位神是离我们不远的，二十七节。所以保罗就带一个呼召，这位神离我们不远，所以我们应当可以来亲近他，不是一个未世之神，不是一个不认识的神，我们可以来亲近他，离我们不远，不是在遥远啊，遥远的宇宙另外一端，或是他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就再也不管了。然后呢，第二十八节提到了他赏赐给我们生命，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现在献上感恩，我们生活动作存留，我们能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享受阳光、空气、水，我们今天有工作的能力，有家人，我们是不是要来感谢他？所以要来亲近他，我们应当要来感谢他，我们还来寻求他的旨意。你为什么生我？我为什么要活下来？我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世上？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苦难，对吧？很多的痛苦，我为什么要活下来？要如何活下去？面对明天，我有许多的决定要做，要不要结婚，要不要找这个工作，要不要搬家，做许多重大的决定，我们来 寻求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啊，这是非常实际的，对吧？然后到了29节、30节，保罗才提出告诉他们，以前你们蒙昧无知，去敬拜人手所造的偶像，但如今你们要悔改。所以前面保罗讲了许多许多的内容，跟他们有许多的对话，对吧？然后到了最后讲到那个重点，怎么办呢？你们以前做错了，想错了，不明白，但是今天这个悔改跟回转，就是我 U turn 换一条路，不是往前而是往这条路，不是往右而是往左，不是往左而是往右，转向来归向神。这个悔改跟回转不是一个定罪，反而是一个恩典，让你有机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以前我们走错路了，这个 GPS 告诉你你要 U turn 来认识这位真神，不要再拜偶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主已经复活了，而且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人。所以保罗很清楚地把福音表达出去，但是他不是用一个抵挡的态度，也不是用一个冷漠分开的态度，而是他进入到这个文化当中，用他们所了解的，用他们所关心的，有连结，有共识，以至于这个福音就传出去了。好了，传出去了，32到34节，有没有人听呢？反应如何呢？哦，很诚实的，圣经说到，有人听见死里复活的话，就讥笑他。怎么可能有死里复活？不符合科学，不符合实验，不符合理性，啊，讥笑他是有的。但是呢，也有人说，哎，我们再听听看吧。嗯，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再多了解一些，不错，多了解一些。第一次他可能还有一些疑问，对不对？但是我再听你多说一些吧。啊，像这样的人成为所谓的慕道友，对吧？所谓慕道友，哎，我想多听一些，我想来教会，我想多了解一下圣经，慕道的朋友了啊。所以的确有人敌对的，也许1/3的人敌对、拒绝、讥笑你。讥笑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这么愚昧啊！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些人拒绝离开了，但也有一些人，那我来听听看吧。还是我们邀请他，说我们继续多讲一些给他听。然后呢，有些人怎么样，就信了，贴近了保罗。有一个官，亚略巴古的官，亚略巴古在雅典城，这个北京城的官，这个上海的官，这个深圳的官，这个香港的官，这个台北的官，这个纽约的官，这个华盛顿 DC 的官，一个有权势有地位也有相当的知识 水平的人，听了就信了。一个官啊，可能是个男人啊，信主了。还有呢，还有女人，还有妇人，他的名字大马里信主了。刚才那个官也有名字，丢尼修信主了，妇女信主了，还有别人，有男人，有女人，有官，也有老百姓，有别人。我发现福音的种子就撒进去了，就有些人接受了，那福音就开始来做转化的工作。但我们知道，后来整个欧洲西方世界啊，都大部分成为基督徒啊。但后来到今日又下滑哈，因为其他的许多的原因啊，所以我们看见福音是可以带来转化，对文化带来转化。今天在欧洲，这些啊，初代教会或是中世纪这些绘画，也都是以信仰为中心，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中心啊，而不是希腊罗马的这些诸神众神啊，这些神话故事被取代了，被转化了啊。就整个欧洲大陆认识的福音，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音乐啊，他们的绘画，都以福音为中心。基督徒可以带来福音的转化，今日也是如此啊。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的环境，不管是在北美，在各位的家乡，在两岸三地，如何我们以福音带来转化啊。保罗不费啊，所谓一刀一剑啊， 一腔啊，就是福音啊，就是神的爱带来真正的盼望。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也求神使用你我啊，家乡当中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带来福音的转化啊。啊，所以我看到这藏传佛教的这些人信主之后，这些他们是更加对这位真神更加的虔诚，更加的敬畏。好，我们带来福音的转化，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进入一个异文化当中，把福音带进去，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这样子的能力带进去，那是一个复活的大能。同样的，让我们老百姓认识有一位真正的主宰，他才是那个掌权者，他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超过地上的权柄，地上的君王，让我们来寻求他，来敬拜他，让我们来敬畏他，让这地上的万国万族万民来敬畏这位独一的真神，创造天地的主。他将福音透过耶稣的牺牲带给我们，好让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得以改变，更像主的样式，能够学习爱神，能够学习彼此相爱，这是世人所希望做到却做不到的。主啊，帮助我们自己真的被改变，像耶稣的样式一样，像保罗使徒保罗样式一样，当我们走进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学校，服侍的医院，还有军队，各样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活出那个福音的盼望，把福音带来我们文化上的转变。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